大家好，我是詹神父。在前面一课我们介绍了以科克林为代表的做伦理判断的方法，现在我们要介绍第二种做伦理判断的方法。第二种方法的代表人物是菲利普·乌克曼。乌克曼是一位基督教社会伦理神学家，在他的理论系统中，最高的伦理原则是爱主爱人，也就是新约最高伦理准则。所以乌克曼的伦理方法和信仰有直接的关系。不过他认为有许多非基督徒也能够接受他的方法。
神父，爱主爱人跟科克林的尊重人好像一样的广泛和抽象吗？
不错，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需要做具体的伦理判断时，我们应该怎么应用最高的伦理准则呢？在具体的伦理生活中，如何以爱主爱人的原则做伦理判断呢？乌克曼也认为，在很多情况中是不很容易的。因此，在最高伦理准则和具体伦理判断中间，乌克曼也提出一些中间原则，这些原则叫做方法上的假设。
神父，什么叫做方法上的假设呢？
乌克曼认为，依靠教会和文化的基本传统，我们可以达到一些结论，说明什么样的行为或什么样的态度，大概是最能够表达我们的价值观。这些结论就是所谓的方法上的假设。
神父，这么说，乌克曼的中间原则是建立在教会和文化的基本传统上了。
乌克曼的中间原则是来自基督徒的伦理生活经验，他把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有意或无意中使用的道德标准提升到意识的层面，加以整理、组织、澄清和修正。这些方法上的假设也可以帮助我们在未来的生活中做更好的伦理判断。
神父，那乌克曼的中间原则包括哪些假设呢？
乌克曼把这些假设分成为五组，也就是积极的伦理假设、消极的伦理假设、中庸的假设、有关伦理权威的假设及意识形态的假设等五组。下面就让我们来一一介绍。所谓积极的伦理假设，都是以创造论为基础的伦理原则。换句话说，天主所创造的都是美善的。由这个基础所肯定的主要伦理判断一共有四项。首先，受造物的存在是好的。创世纪第一章说，天主创造宇宙万物之后都说好，这也就是说天主肯定受造物是好的。根据这项原则，我们可以进一步做一些伦理判断。比方不许自杀，如果一个人自杀，他就违反这个原则，因为自杀的行为表示他认为自己不好，但是他是天主所创造的人，所以他是好的，不应该自杀。不过这项原则并不是绝对的，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比方作战的时候，为了避免泄露国家秘密而严重的伤害大我，这时可能有相当的理由可以自杀。
神父，我发现在第一种伦理判断的方法里，只说到要重视生命。这里乌克曼给了重视生命一个信仰的幅度。
你说的没错，乌克曼的积极伦理假设，因为是建立在创造论的基础上，所以整个受造物是美好的，个人的生命是有价值的，这是第二项假设。个人的生命是有价值的，因为天主关心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无论这个人是不是相信天主、接受天主。由此类推，我们也不能恨或瞧不起天主所爱的人。因此，这个原则要求我们反对暴力，不可以利用任何人。也由于这个原则，我们应该尊重个人的自由，包括他宗教信仰的自由。第三项积极伦理假设是，人类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有一位天父。这个原则也是由天主创造论和天主与人类订立盟约而来的。按照这项原则，其他的人是我的弟兄姐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虽然我不一定认识他们，而且他们的价值观和我的也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一家。依据这项假设，个人主义、种族仇恨、极端的国家主义都是相反这项假设的。此外，我们也不能接受毫无弹性的社会阶段、社会组织、社会阶层之间的歧视等现象。
神父，这么说，人人平等的基础也是因为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咯？
是的。在第四项假设里，就是说人人有基本的平等，因为创造和盟约的天主，他对每个人的爱是无限的，无论这个人犯了多大的罪，天主的爱仍然是无限的。依据人人平等的原则，我们提倡人人平等，人人享有同等的待遇。如果没有给予同等的待遇，就应该提出合理的解释。比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需要，一个智能不足的儿童应该得到比别人更多的照顾和教育。以上四项伦理原则都是以天主创造论为基础的，所牵涉的伦理问题非常多，在这些伦理问题上，创造论给我们提出了积极的伦理假设。
神父，听了积极的伦理假设之后，我觉得这四项假设似乎都太乐观了一点，好像一切都很积极美好，可是我们都会犯错，而面对人的消极面，要怎么做伦理判断呢？
除了上面所说的四项积极的伦理假设之外，我们做伦理判断的时候，还需要考虑到另一组伦理假设，也就是消极的伦理假设。消极的伦理假设也包括有四项。第一项是，人是有限的，不论是一般的经验，或是因为基督信仰，我们都知道人会犯错。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也没有完美的团体，也有不少的问题是我们无法了解的。所以在做伦理判断的时候，必须记得人的有限。无论哲学家、伦理神学家、国家领导、某一个委员或哪一个政党，都是有限的。因此，对于伦理判断的正确性，只能说尽力达成，而不可太绝对化，以为某某人或某一个政党是完美的，不会错的。 第二项消极的伦理假设是，肯定人是有罪的。也就是说，人人都有犯罪的可能，人人都有自私的倾向，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因此，在做伦理判断的时候，不能忽略罪的因素。
神父，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往往因为崇拜权威，或是把某些人偶像化，而认为他们做的都是对的，很少怀疑他们的行为，自然也谈不上批判，好像他们都不会犯错，不会自私似的。
是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要更谨慎。这里乌克曼所提出的第三项消极的伦理假设就是，对于一些有利于个人的决定要提高警戒，因为我们很容易把利己的思想看作是对的。比方说，一个负责立法的立法委员在讨论要不要提高立法委员的待遇时，因为这件事和人本性上的自私有关系，往往就很容易通过了。所以他们应该特别提高警觉，为了提防人的自私和有限带来的后果，乌克曼另外定了另一个原则，也就是第四项消极伦理假设。这项假设是必须站在居于劣势者的立场。换句话说，在我们做伦理判断的时候，我们要先关心受苦、受压迫的人。如果我们遵守了第三、第四项消极的伦理假设，那我们就不至于太受人的有限以及人的罪、自私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了。讲到这里，我们介绍了乌克曼的积极和消极伦理假设。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第三组，中庸的假设。所谓中庸，顾名思义，就是要避免过分强调某些价值，或是忽略了某些价值。
神父，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理想呢？
首先必须同时注意个人和团体的幅度。有些社会主义太过分强调团体幅度，而抹杀了个人的价值。其实，在自由和责任之间，必须保持平衡。比方讨论人权问题的时候，很容易片面地强调人的自由和人权的满足，而忽略了我们对别人的自由也必须要负起责任。此外，我们要注意小团体和大团体权力的分配。比方说，我们不能只强调地方教会而忽略普世教会。最后，我们还要保持保守和前进、乐观和悲观的平衡。这些都是中庸的假设所提到的。乌克曼的第四组假设是有关伦理权威的假设。因为人类在做伦理判断的时候，除了个人的知识和经验之外，正确的良心判断还需要参考专家的意见。
神父，谁能代表伦理权威呢？
这方面，乌克曼提出了四种必须考虑到的伦理权威。第一个权威是信仰团体，也就是说，在做伦理决定的时候，基督徒会参考他所属的教会及牧者的意见。第二个权威是教会的传统，针对某一种伦理问题， 可以研究过去教会传统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来作为今天决定的参考。第三个权威是各种学科的专家，通常为了做正确的伦理判断，必须先了解事情的真相，这时候就必须参考专家的见解了。比方说，在判断试管婴儿的伦理问题时，必须先对各种相关的生物学、生理学、医学科技、心理学等有足够的认识。
请问神父，专家的意见在伦理判断上扮演什么角色呢？
以试管婴儿来说，各种专家可以提供事情的真相，但是专家们自身的伦理主张却受他个人的主观背景影响。比方说，生理学家可以描述人类的生命是怎么开始的，他不能决定人的受精卵和胚胎是不是已经完全算是一个人了。最后一个伦理权威是国际法和国法，这是因为法律中多少包含一些伦理价值，而且我们也应该遵守法律。乌克曼提出的第五组伦理假设是意识形态上的假设。意识形态上的假设和政治经济生活有关。
神父，我们也应该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伦理判断吗？
因为一个基督徒并不是一个追求自我的完美独善其身的人，还应该关心他周遭的世界，政治经济也不能例外。比方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比较合乎基督徒的基本伦理观念，也就是说，当一种社会制度是把主权放在人民身上，在法律前人人平等，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受到了保障，就是合乎基督徒伦理观的社会制度。在经济制度方面，标准的资本主义因为受自私和不负责的影响，并不太符合基督信仰。至于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理想和福音的理想很接近，原来是可以接受的，不过实际上要看政治主权在谁的手中。如果政治主权在全民的身上，经济社会主义才能带给人民福利。以上所说的是乌克曼所提出的伦理判断方法，看起来好像有些复杂，但实际上他只不过把基督徒做伦理判断时习惯考虑的主要伦理原则整理出来，希望可以帮助个人的自我反省和提高伦理判断的能力。